可福音第七章，请打开马可福音第七章。这章有一个题目，就是除内污，除内污，信求蒙恩。这章主耶稣讲明什么是污秽，污秽是从哪里来的，不是外面的，不是从口出来的，乃是也不是从口入的，乃是从口出来的，就是内里头发生的污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内里的圣洁。所以今天就是告诉我们，主的教导，主的话语，就是给我们除内污，除内污。接下来有两段是耶稣行神迹，信求蒙恩。你没有信心你得不到，你不求你也得不到。所以除内污，信求蒙恩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第一节到十三节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就是伪善受责。耶稣在这一段里责备什么人？责备这些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。耶稣责备他们，为什么责备？因为他们假冒伪善，他们吹毛求疵，他们基于外面，他们拘守古人的遗传而废掉了神的诫命，他们拘守许多的规矩，人的吩咐，人的教导，却是违背了神的诫命。所以什么是法利赛人？就是追求皮毛，本末倒置，颠倒轻重。所以我们不要效法。耶稣在这一段里就责备对这个法利赛人的伪善，所以题目就是伪善受责。伪善受责。我们现在从第一节开始看，我看耶稣走到哪里，许多人围着他，许多人跟随他，许多人要听他讲道。这其中呢也有一等人，这等人就是第一节所说的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，他们不远从耶路撒冷来，也来到耶稣面前，以聚集到耶稣那里。但是他们来并不是饥渴，并不是谦卑求道，乃是要挑毛病，是为了指责。有的说指责耶稣，有的说指责耶稣的门徒，这次是指责耶稣门徒。他们来有目的，所以许多人来，你来到底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来谦卑听主的道，还是骄傲伪善来挑毛病？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蒙恩。如果你不改变这个态度，确实没有方法蒙恩。所以什么是法利赛人和文士？就是一些大有学问的人，一些宗教的领袖，蛮有宗教的修养，外表的一些也可以说是有地位的人，作为民众所敬仰的人，但是他们竟然完全是追求外表，是伪善。所以只有看着我们的主是这样的，不能容忍这些个伪善的东西。所以主耶稣呢，就是直截了当的来指责，来指责。第二节大家看，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手，洗着手来吃饭。这个就是看见他们并不是说讲卫生的意思，乃是违反了古人的遗传，因为他们代代相承古人的遗传，有这么一条，有许多的这是个规定。这个规定就是说，括弧里就告诉我们，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拘守，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如果不仔细的洗手就不吃饭，这表示他们圣洁，表示他们圣洁。从世上如果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。所以这些人的祭拜，这些人对神的侍奉，被许多遗传规矩所辖制，没有得到真的灵里的自由。他们不但这样做，他们也是教导别人这么做。所以法利赛人是瞎子里瞎子，误导了别人，自己错误也这样的教导别人，甚至来指责耶稣的门徒。如果不洗浴，你从身上怎么回来，你都不能吃饭，你说吃饭跟洗浴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就要这样做。还有好些别的东西，他略带拘守，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。所以难怪呀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是严厉的指责 这些假冒伪善的纹身法律战友。耶稣说，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满了勒索和不义。那这就是他们的敬虔，外面洗得干干净净，里面呢是充满了勒索，充满了不义。最近一遍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过，一看见门徒这样做，他们认为不对，你怎么吃饭不洗手，用俗手来吃饭？他们就指责耶稣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？来指责，好像门徒犯了大罪，甚至来指责耶稣，因为门徒跟着耶稣，门徒不对就是耶稣不对。所以这些人来到主的面前，没有一点谦卑的心，没有一点饥渴的心，根本不是来寻求主的道，乃是来挑毛病。所以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不像一般人一样，是是是，好好好，啊，我们正义，我们正义。耶稣从来不讲这些话，耶稣直截了当就指责他们说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是什么？是假冒伪善的人。而且耶稣用以赛亚书的话，用更上的话来指责。第六节就是耶稣对他们的指责。耶稣说，这俩指责你们假冒伪善的人所说的也是不错的，就是先知上所说的话就是指责他们，也就指责他们说的，就是以赛亚书29章说什么呀？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是远离我。这就是注重外表，注重外表，嘴唇亲近，心的却是远离。我想这种人是什么人呢？这种人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人，这种自欺的人。所以亲近就亲近，就好像很热心，许多人热心都是在嘴上，热心都是在这两片嘴，热心极了，亲近主，赞美主。而心呢，这个心却是远离主。你心就是用的这个话，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，这是假冒伪善，这就是假冒伪善。而且将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那这样的一般有，所以这张圣经就给我们看呢，我们要追求敬虔的道，里面的敬虔，真正的敬虔。所以说是你拜都没有用，你反正是有罪。为什么呢？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去教导人，这叫做误导别人，自己就错了，坚持这个错误，还要用这种道理来教导别人，叫别人也跟着他一块错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是离弃了神的诫命，遵守遗传。马太福音就直接说，你们是遵守古人的遗传而废掉神的诫命，废神的诫命，那当然也是根本不遵守神的诫命，把神的诫命当作不要紧，而把古人的遗传当作很要紧，把这个人的吩咐，把人的规矩立了一条又一条，好像绳子呀把人都捆绑起来。又说你们承认是废弃神的诫命，要守自己的遗传。神耶稣严严的指责。下面耶稣又讲了一件事，就讲到他们对孝敬父母的态度，也是表面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，这是律法规定的，孝敬父母是每一个人的天职，我们应该孝敬父母，我们都是父母而生，我们应该养育，应该什么，应该奉养，应该感恩，应该知恩，应该听话，应该孝敬尊敬父母。就是呢，这里说什么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，这都是律法里规定。你们倒说，人又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，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，这是做表面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割耳板什么意思，就是奉献的贡物，就是我已经给了，其实他的意思说我已经给神了，我给了神了，我就等于给了你了，所以他就不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，以后他就不能抚养父母，意思说我该奉献的奉献了。是的，我们应该奉献给神，但是在奉献给神以外，我们有责任应该奉养父母，孝敬父母。所以这不就是多么的虚伪， 也多么的自信，也看到对父母是一个什么态度，根本不相信，相信父母就是神的诫命啊，神的诫命啊。第五条为什么当孝敬父母啊？但是根本不相信，还以为是不错了，我已经供奉了，那歌台已经拿出来了，以后就不容他再孝奉奉养父母。所以耶稣说，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，承接遗传，把遗传看得要紧。所以教会有这样的关系，把人的道理，把这个教会里许多的规矩，是遗传的。什么叫遗传？现在叫做传统。传统的意思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传统的东西。传统的东西也有好的，那你符合正，符合圣经，这是对的。爱神爱人啊，传统的好习惯，怎么关心别人，怎么样接待圣徒，当然是好的。但是很多传统的掺杂了人的方面的东西，那当然不能够遵守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还做了许多这样的事，那是举不胜举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在这一段里，耶稣指责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、法利赛人是哪几个方面。我们从这一段里，我们汲取什么教训？我想也像一面镜照我们自己。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也有很多很多地方是什么？是假冒为善，注重外面，这是第一。吹毛求疵，一个人注重外面就吹毛求疵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，耶稣这个话里也并不是说，哎，应该不讲卫生，应该不洗手。耶稣并没有这个意思，乃是说你注重这些而废掉了主要的，那你就是等于是轻重颠倒，本末倒置。注重外面，吹毛求疵，废弃诫命，这是最严重的问题。你废弃了主的诫命，还有呢，遵守遗传。口是心非，这不是口是心非吗？嘴唇亲近神，心却是远离神。口是心非，阳奉阴违。表面你看我奉献哥尔板，实际上呢，实际对父母都不孝敬，阳奉阴违。所以至少我们看看这些个肥善伪善有这么些方面，注重外面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注重里面，当然也不是外面你乐乐呵呵不整齐不干净，那也不像你基督徒，但是你不要只注重皮毛外面，而不注重里面。不要吹毛求疵，门徒没有洗手就当这个大事，从耶路撒冷跑下来来指责耶稣，那不叫吹毛求疵吗？废弃了诫命，表面看古人遗传要逼着里面行，就把神的诫命当做不要紧，废弃，洗手遗传。口是心非，阳奉阴违啊！这些个东西，说实在的，我们要求着给我们都要彻底拿掉，彻底除去，免得我们成为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一样。这个耶稣用这个以赛亚的话，以赛亚经上的话，就是圣经的话来指责他这几句话。我们想呢，一个就是说到什么，他已经亲近，心却远离，就是一个自欺的人。是不是自欺？对自己都不负责任，嘴巴亲近，心根本早就跑别的地方去了。这个心早就在财里了，这心是自私自利，根本就没有想到嘴。嘴巴上好甜美，我们嘴不要太甜。自欺的人，第二种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七节说的，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那这是什么？误导别人。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是教导别人的人，文士是等于是律法师，是教导别人，但他们却是误导了别人。第三种情况怎么样？就是他们废弃了、离弃了神的诫命，那更是说明他们是枉梗悖逆，对神的道根本不尊重，对主的道是枉梗悖逆的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拜我都是枉然，还不如不拜。”你拜都虚假。所以说这马太福音是连着有八个祸呀，你们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，有祸了，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还停留在这里，我们也有祸了，就是你根本不能真的蒙恩，一切都是枉然，在主看都是虚假。 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一个教训。那接下来呢，耶稣是不是说完这段话就没有圣门呢？我们看接下来耶稣要叫众人都知道，要从这件事上来受到教训。所以耶稣并不是怎么能够误会人，是从里面出来的还是从外面进入的，这是两种情况，耶稣详细的讲明。所以我们看十四节啊，从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又是一段，我们看这一段就是听灵道除内污，这一段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既然法利赛人这些伪善不对，注重外表不对，这个只注重外面洗手不一定真的干净，那么到底什么是污秽，耶稣就解明这个道理。所以耶稣不但叫门徒知道，叫当时文士法利赛人知道，耶稣把众人都叫来，你看见没有，耶稣叫了众人来，说明怎么样，说明所有的人里面都有这种伪善的东西在存在，都有这种危险性，所以是把众人都叫来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，都要听主的话，我们要留心听，虚心的侧耳听，听啊，听主话，怎么除内污，怎么样除掉我们的伪善，那就是主的话，所以要留心听，我们不留心听，我们常常就成了伪善的人，所以不读经不认识自己，我知识只有来到这里，我知识好好的安静读经了，就真是光照，好多地方就是伪善不诚实，虚虚假假，嘴巴一套实际又一套，所以耶稣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天哪，也要明白，不要听了根本没有明白，明白的意思领悟了，接受了，对上号了，联系自己了，你才真叫明白。所以我们理论的明白不怎么明白，你自己联系自己，联系实际，你是真明白啊！我们每天早上查经也是如此，怎么叫明白，怎么叫不明白，你听大家祷告也可以听得出来，你真正跟自己联系了，你是真明白了，不然等于没有明白。所以耶稣的道就是要我们要这个听而明，听明主道，听明道，要听要明白。为什么讲呢？因为神给我们悟性，他创造我们，给我们聪明，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领悟主的道。虽然我们的悟性，我们的良心，我们的天知，因为人犯罪，很多地方是被玷污，被魔鬼搅扰是有的。但是你多祷告，你呼求主，主会赐给我们恢复我们的悟性，给我们属灵的悟性，你能够明白。所以这句是关键。如果第一这个十四节这个第一句话耶稣所说的我们都没有明白的话，没有真正做，后面你根本没法领会，后面你也根本没法会除内污。要除内污嘛，必须听明道，所以这段题目就是听明道除内污。还有什么能够除掉我们内污？因为后面讲到耶稣讲到里面的污秽了，那意思说外面不洗手不一定真的不干净，不干净的是里面的污秽，我们怎么出的内屋呢？那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到，就是主的道。所以耶稣说你要听我的话，主的话是什么？主的话就是道，主的道能够把教会洗净。以弗所书五章26节，主的话就是主的道，那生命的道，这个道能够把教会洗净啊，能够把我们里面的内屋都洗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什么，大家说发出亮光，发亮光洁净内污。所以神仆人的诗歌呀，这句句都是这么深刻的，就是把主的话解开发亮光。所以主的话能够除掉我们的内污，因为主的话一解开发出亮光，这个亮光就照到我们的黑暗，照到我们里面的污秽，而照出来了它的光线还有医治之能，你就得到洁净。感谢神啊，这个道有的时候我们成圣，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主的道使我们成圣，所以耶稣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不听主的话，你去听法利赛人的话，你越听你越糊涂，你越听越罪恶，所以不听道就不能信道，不听道也更不能行道，这个听很要紧。所以我每个人好好听，主给我们两个耳朵，但我们要留心听。所以耶稣就离开众人进了屋子了，这开头耶稣讲的时候是 的地方讲的，广场上讲的，很多人。现在耶稣进入屋子了，进入屋子以后呢，下面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。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好，一方面门徒到现在耶稣说的话都不明白，叫耶稣实在是叹息，在另一方面他们不明白，他们还肯问。请问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问？我们很少问。你问谁？你问主。当然我们彼此也可以问，但最要紧的，你要一面寻求，一面读经，一面问，一面听。像主耶稣是二岁的时候在殿里的态度，一面听一面问。所以门徒就问这比喻是什么意思，耶稣就对他们说了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这说明耶稣的叹息，意思说你跟了半天主，你连这个都不懂啊，连这个最起码的意思都不懂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下面耶稣解释了，耶稣因为叹息，耶稣没有说你们不明白就不明白吧。你看耶稣下面怎么解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里面的误会，从里面出来的是误会人，而且里面的误会是什么，耶稣都指出来。所以十八节耶稣接着说，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误会人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。这样说，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，没有什么误会不为误会。一个是吃东西，一个是洗手或者洗浴，这些个东西都是外面的，外面进入的不能误会人。这是耶稣等于是回答了法利赛人，因为法利赛人不是吗，你们简直是犯了大规矩了，犯了大错了。外面进入的不能误会人，因为他不过是最后就是你进了肚子，你就是进入茅厕了，所以各样食物都是洁净的。又说二十节，那到底什么能误会人呢？又说人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误会人。里面出来就是我们的罪性，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，从亚当遗传的罪性，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这个本罪，原罪加本罪，这就是误会人。这误会人就是说使你不洁净，使你成为一个不圣洁的人。所以这一章就是让我们要追求里面的圣洁，除内污。因为从里面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。所以马可福音这里讲的十三样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洁净我们的内心，主的话一解开发出亮光，发亮光洁净吧内污，我们内心的污秽。所以没有一样罪不是从心里说，从心里发出来的。你说你偷东西，偷东西因为心里贪心；你说你杀人，因为你里头恨他；你嫉妒，嫉妒因为你对他不满意，发脾气，因为你心里嫉妒。这都是心从内心里面，所以发出第一恶念，恶念啊，想起这恶念，我们很多各种恶念，邪念、坏念头，也在歹毒、阴毒、怀疑、位移。啊，不饶恕人啊，等等，私心什么都是恶念，恶念就是里面那个心里的意念。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？要心意更新，一个奉献的人，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，我们内心都要变，都要改变。以父所说第四章说，我们要心智都要改换一心，也变了这个恶念。第二就是苟合，苟合心因的定要受到审判。希伯来书三章就告诉你，就是你触犯了婚姻，在婚姻上不圣洁，淫贪人之妻。苟合就是说你随随便便你放任不正当的非法的婚姻，那你就是苟合。偷盗你是从贪心，你看这里很多好像是罪行，实际呢是指着心理的污秽。因为每一样具体的罪行都是从哪里发出来，从内心。所以箴言第四章啊告诉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，是不是箴言第四章啊？要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要切切的保守，还要加上小字告诉你要切切保守你心。所以说我们天天读主的话，但愿主的话真的有这样的威力，能够对付我们的心，洗净我们的内污，把我们里面的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，你看 凶杀是个谋杀行为，但是呢就是从你的恶念出来的。还有奸淫，奸夫淫妇都要背着死，在律法里面。还有贪婪，贪别人的东西，像贪婪一样，像奸杀一样，那已经发展到行为了，因为里面深处的那个贪他不对付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对付的都是内心的东西，邪恶的东西，有邪有恶啊，像耶洗别的权势，像亚哈，这不是又邪又恶？诡诈就是不诚实，淫荡那就是邪荡的意思，所看的、所做的、所听的、像所买的小说、电影、电视，邪荡到极点，服装上、举止上邪荡。还有嫉妒，嫉妒像谷中朽烂一样，谤毒就是毁谤，像米利暗所犯的错误，毁谤。骄傲、狂妄，到了狂妄的地步呢，就失去理性了。都骄傲到顶点就是狂妄，像尼布甲尼撒王，这个大巴比伦是我所造创造的，那你是狂狂人呢。所以这一切的恶，耶稣说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切能污秽人。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所有的污秽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要对付里面，我们求主洁净我们里面，我们要求主造就在我们里面做更新改变的工作。第二，你还能污秽人，你还影响别人，你还能叫别人跟你学坏。所以有些个做父母的叫做教唆儿女，教唆儿女一通学坏。像那个西底，西罗底是教导自己的女儿去要什么，要约翰的头，能够污秽人，污秽自己也污秽别人。所以到这一节为止，我们就看主的话是多么的要紧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除掉内污呢？听明道，借着主的话每天留心听，每天求着让我们能领会，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套上，真正联系自己，就能够蒙恩典。这话能洁净我们，还有就是圣灵洁净我们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，圣灵是我们洗净成圣。还有提多书三章五节告诉我们，圣灵使我们更新。你本来这个人非常的贪婪，以后你就完全不是怎么样了，就非常的肯对付自己，就没有贪心了，完全敢舍己，非常的邪恶，以后非常的忌邪。这怎么来的？圣灵的更新，你不住的祷告，你不住的抓住主，你不住的恳求圣灵的帮助，所以我们离开圣灵帮助，我们根本做不到。还有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啊，比这一段马可福音这一段的记载又多了几节圣经，我觉得也很重要，请大家翻一下十五章的第十节到十五节，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到十五节，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若不能误会人，出口的才能误会人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：你看看门徒告诉耶稣什么？门徒说，门徒当时就发现了，说什么？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法利赛人态度，不但不谦卑不受教，而且还不服。这不服的意思是什么？抵挡、反对、不以为然。这样的人你怎么蒙恩呢？你永远不能蒙恩。不服，耶稣也不怕你不服，耶稣也不在乎你不服。你耶稣怎么回答？大家念一下十三节。耶稣回答说：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还有十四节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所以后来接着是彼得问耶稣，把这个比喻解释出来，说彼得心直口快，彼得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，彼得不像这些人一样又谦卑，还不懂就是不懂，要问主。所以这里加了几句话，我觉得也很重要，我们不要做法利赛人，听了还不服。另外呢，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，耶稣就指责这些个法利赛人，针对他们说的，意思说法利赛人你这一套你不服，你坚持这套，你这套东西不是天父栽种的，持久
也被拔出来。所以凡栽种物，它不是我天赋栽种，栽种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它的一套道理，它的一套东西。它栽种就是它撒种，它呢在人心里头所做的工作。如果你根本不是从天赋来的，不是天赋栽种的，不是凭着圣灵撒种，那你顺着情欲撒种，你不管是假道异端，是错媒的道，是假冒为善的道，是伪善的道，有一天什么呀，下面说必要拔出来，你迟早你自己要知道这些错误是虚空的，而且要受到审判。拔出来什么意思？那就是都是枉费的，没有用，而且也要受到神的审判。你说什么拔出来？败者才拔出来，麦子不拔，这坏东西什么杂草荆棘都要拔出来，就是指着说神不但要审判，而且你要定你的罪，而且呢让你一切都等归无有，因为你不是神栽种的。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当做神人的带领人，我们带领人不要瞎子领瞎子，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那个错误偏见带给人，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谨慎小心。像保罗说的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这样你又能既能救别人，也能够救自己。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，最后讲到的这句话。所以你一定要我们所追求的所做的是天父所栽种的，是从圣灵而来的，是主的道，是永远不会拔出，而且叫人扎根发芽开花结果。生命的道是能够在人心里面扎根的。如果你是伪善的道，你是人的教训，是古人的遗传，持久被拔出来啊。这是一段，请接着我们现在看后面还有两小段，我们合并就是24节到37节，我们看一下24到37，整个这两个小段合并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讲到主耶稣医对病人的医治，主的医治的职能里面提这个就是两个神迹。那这两个神迹显明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你信求，你要信，你还要来求。你这样的谦卑，你肯来求，而且你还要坚定的信，排除一切的搅扰，经受出了一切的考验，那你信你求，结果就蒙恩，就得的意思就看见神迹。不在乎你的病多严重，你问题多么难，问题是你肯不肯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就是这个迦南妇人。我们接着看24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。耶稣为什么从那里起身？那就是说明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根本不听，根本不听主耶稣的教导，所以呢他们还反对。所以耶稣知道，耶稣这些话激怒了法利赛人，所以就要暂时躲开。耶稣躲开的意思并不是耶稣怕苦，乃是耶稣时候不到，他呢也不让法利赛人捉住他，因为耶稣受苦受难要到神的时候，所以耶稣是隐藏的角色，所以耶稣就离开。你不听我就离开。耶稣起身，起身往哪里去？大家看，往推罗西顿的境内，这里就是指着外邦人。推罗西顿的境内就是腓尼基一带，这个是指着外邦人讲的。耶稣就来到了外邦的境界，那这就告诉我们说，救恩临及外邦。虽然耶稣在这里只救了一个迦南妇人，他的女儿有病啊，就是被鬼附，耶稣救了他。这就表明你不要救恩，你拒绝救恩，你指责耶稣，耶稣跑到外面去。所以耶稣从那里起身就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，不愿意人知道，却隐藏不住。耶稣是愿意隐藏自己，耶稣走到哪里都是隐藏自己，免得更加激怒法利赛人，因为法利赛人要捉拿耶稣，要杀害耶稣。我们根据马太福音这一个阶段，从十三章以后，就看见他们越来越什么呀？越反对耶稣。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，当耶稣叫五饼二鱼使5000人男人吃饱以后，那么许多人要逼耶稣做王，以后呢就是反对，多有人退去， 所以这个行事对耶稣来讲是很艰难的，说他隐藏自己，隐藏自己，但是却藏不住。为什么藏不住呢？下面就是有一个妇人来了，这个妇人大家注意，她是哪里人？她是希利尼人，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，属叙利腓尼基，实际有推罗西顿的人，腓尼基托罗西顿人就是腓尼基人，又加个叙利，那当我查了半天字典，没查出什么意思了，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他就是外邦人，希利尼人。这个妇人他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外邦人他就不看不抓恩典，正因为我是个外邦人，我是个不配蒙恩的人，但是当他听见耶稣的事，我们注意啊，这个迦南妇人他怎么蒙恩的？这个传说听见有关耶稣的事，他就这么渴慕，他就这么样的看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家里他有痛苦，他的女儿有病，当下有一个妇人，他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，女儿不为所缚，说实在的母亲是更加痛苦，不但女儿痛苦，一个被污鬼所缚的一个孩子非常痛苦，日夜不安宁，日夜不得睡觉，也不得好好的生活，被污鬼所辖制。这个做母亲大家可以想象多么痛苦，因为他痛苦所以他来找主。怎么找主呢？因为他听见耶稣的事，是第一是听还是听，我们听见了有没有来追求，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。这一个外邦女子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她就来她来找，所以耶稣藏也藏不住啊，她来，她来俯伏在她脚前，谦卑的求，恳切的求。这个俯伏代表谦卑恳切，如果你有急事要事的话，你一定赶紧跪下，赶紧跪下，谦卑的求，俯伏的求。我们有没有这样？还是漫不经心？主啊，你给也可以，你不给也可以，一点都不敬虔。你看他多敬虔，谦卑俯伏，恳切的求的意思，就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。这个妇人这里给我们介绍了，是希利尼人。希利尼的意思是卑贱的人。我们外邦人呢、啊，这个妇人就代表你我。我们都是卑贱的人，从犹太人的眼光来讲，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，当然他们是不对呀、啊，但是他们的眼光里就觉得外邦人是不蒙恩的，我们是优越的，他们瞧不起外邦人，他们也常常把外邦人当作狗。所以你看这里就是看见这里就说了啊，他是一个希利尼人，是个卑贱的人，就说明是个不配的人，但是他求耶稣，所以这里有个求字，俯伏目的就是来求，前面是个听，是吧？听了以后，你就要谦卑的来，俯伏的来，谦卑的恳切的来，来什么呀？来求。什么是求啊？就是为人代祷的意思。女儿生病，就等于我生病；女儿被污鬼所缚，我痛苦到极点，我的指望都没有了，整个绝望了。这个人。所以有人在绝望中啊，他就会恳切的求，要求，这个求是祷告，我想这个祷告比我们的祷告要虔诚，要恳切。因为家里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多么痛苦，所以他求，他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他的女儿。你看他信心多大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听说耶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他听说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难道耶稣就不能给我的女儿来医治吗？耶稣就不能这个在我女儿身上行神迹吗？他求的目的是耶稣，你赶出那鬼，离开我的女儿。你看他的信心。所以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就不要求。没有信心求什么？求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的女儿能够得到痊愈，女儿能够什么呀？能够正常，女儿能够经历主的神迹。求的目的就是这样。所以底下耶稣回答，我们看耶稣对他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那这个话就是耶稣来考验他们，难道耶稣不救他们？耶稣起身往推罗西顿区的境内，我想目的就是为了救这一个迦南人，但是耶稣要考验这个人，耶稣考验这个人，同时耶稣也是借着这件事情 指责这些个天天蒙恩能够有机会听主道的犹太人，就更加的不对，就更加的轻贱神的恩典，看不起神的恩典。所以耶稣故意这么说，让儿女们就是指着犹太人了，意思说救恩是领导犹太人的先吃饱，所以耶稣也没有拒绝，只有一个先后，所以救恩是先领导犹太人后领导外邦人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告诉这不我不以福音为耻，第十四节一章十四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对一切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。所以这讲明救恩的先后，所以耶稣说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可什么呀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那这句话好像是骂人的，是吧？实际狗的意思也就是家里的养的那个小狗的意思，就是说儿女得先吃饱，你不能儿女还没吃饱呢就把饼给狗吃，那这样讲实在是试验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，试验他，也让他认识到你是外邦人，今天你蒙恩典就是不配蒙恩的，所以说救恩先临到犹太人啊，是不要拿儿女的饼，就是儿女还没吃呢给狗吃。你看妇人没有因此就气死了，就走了，就灰心了，就绝望了。这个妇人怎么的？他说主啊，不错，他认识主，耶稣是主啊，他呼求这位主，他不错。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，我哪怕吃点碎渣儿我都不走，我都要吃。这真是叫做不但是信，而且是抓恩典呢，是抓呀。这个信心多大，所以要求还要信，你要求你还要信，如果你求了半天你根本不信，那你迦南妇人女儿也不能好，怎么能够好？要求还要信，还信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说耶稣怎么回答，在马太福音耶稣是称赞他，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，你看耶稣称赞他的信心是大，这里没有提这句话，但是也是这个意思，耶稣就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这女儿了，耶稣就不用赶鬼，你信就得到，女儿就好了，你回去吧，你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，你的女儿已经好了，你说这个恩典多大，所以你信到哪里就得到哪里，这个信里面就是经得起考验，这个信心里面就是这个锲而不舍，这个信心里面就是一直求到底。我看这个迦南妇人今天让我们学习，所以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，是大的。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去了。所以这是祷告的果效，信心的果效。所以我们今天不看自己是一个狗，一方面这个迦南妇人他也承认我不过是个狗，但是狗也要蒙恩典，狗也吃碎渣儿，就是不离开的意思，哪怕碎渣儿呢剩下也要给我吃。当然主的救恩是一样的，无论犹太人外邦人，只不过先后的次序。借着这一件事，也就是一方面考验迦南妇人，一方面同时也就是指责了犹太人天天在恩典中叫做福中不知福，我们也是这样恩中不知恩。你看偶尔来一个人都祷告的时候都泣不成声，我看我们很少这样，他们这么感动。所以谦卑的人求的人有信心的人就在神的面前蒙恩。这是一段，我们先看最后一小段啊。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坡利境内来到加利利。我们知道从加利利到推罗西顿呢，你去看地图也有一段路呢，跨了省了。耶稣是走来走去，耶稣是这个到处奔波，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，耶稣是不辞辛苦不怕疲劳。现在到了推罗西顿，现在又回来了，从推罗西顿又回到加利利，加利利海这里底下有人带一个耳聋舌尖的人来见耶稣。那注意，这个耳聋舌尖的人得到耶稣的医治，不是他自己， 乃是有人把他带来，这就是我们爱心的带导。我们有没有把那一个痛苦的人，耳朵听不见，又聋又哑，舌尖的意思就是几乎不能说话，就是接的口吃，可以说是耳聋口吃的人，你有没有把这样人带到主的面前？这个人就把他带来了。所以这多么有爱心，多么会抓住，多么关心别人，多么想到别人的痛苦。耳聋神灵来见耶稣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。他们以为一按手就好，其实耶稣并不是按手，耶稣有他每一次不同的医治的方法，你就求好了，不一定耶稣按手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什么叫耳聋舌尖。耳聋是什么意思？不留心听主的话，不关心主的话，不爱读经，就是耳聋的人，你根本听不见主的话，所以呢就是舌尖。我们知道平常都说十聋九哑，又聋又哑，你看聋哑学校为什么在一起？因为耳朵和这个喉咙啊和这个发音呢、啊、它是相连贯的，你聋你很90%都是哑，他就不会说话。我们灵力的光景不也是这样吗？你不留心主的道，你就不会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结结巴巴，祷告结结巴巴，唱诗也结结巴巴，唱也唱不好，说也说不好，求也求不好，就是口吃的人。口吃的原因是因为聋，这就是灵力的光景。耶稣就领他离开众人，为什么离开？我想啊，就是耶稣在医治的时候带领他，叫他得医治的过程当中，让他不受环境的干扰。我们也需要离开众人，为什么？主要把我们退下来，工人要退到阿拉伯旷野，离开众人，到一边去，安静的地方，单独的机会，你不要进找人，你要去找主。耶稣把他带到一边，然后呢两件事啊，你看耶稣怎么医治他。第一，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在英文就是用耶稣用指头伸进他的耳朵里头。主的指头有全能，主的指头能写出十条诫写在石板上，主的指头能够画字写字，所以主的指头有全能。那就是啊，我们也要这么样求主啊，你每早晨你开通开通我的耳朵。大家记住这句话是在以赛亚书50章第4节，我们的耳朵有病就是没有受教的耳朵，没有受教的耳朵。所以以赛亚说主每早晨开通开通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够受教，求主让我们能够受教，以后才能施教。用指头探他的耳朵，这是第一件。第二，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，舌头有问题，舌头有问题还是因为你对主的话不注意，没有真的吃进去，舌头也有问题，所以口吃结结巴巴。结结巴巴是说不明白，因为你对主的话没有领会明白，所以吃没吃进去。所以耶稣用唾沫，唾沫就是主的话。指头，耶稣用指头，指头也是主的话的意思，主指在哪里，哪里的人就蒙恩典。所以说耳聋舌尖的人就是需要主的全能，主的话语，主的话语，主的唾沫、抹在他的舌头上，舌头上。然后呢34节，那他真正的好呢是下面一句话。所以说耶稣的吩咐，耶稣什么一句话？耶稣是望天叹息。望天就是耶稣全心的依靠神，依靠父神，他信靠父神，他还要叹息。他叹息，当时这个叹息的意思就是说明耶稣便深深的在那里仰望主，在呼求主的意思，心里面的叹息。就对他说了，对谁说？对这个耳聋舌尖的人说。这句话是亚兰话，我查了，这就以法大，以法大是亚兰话。亚兰话就说明这一个耳聋舌尖非常可能是个外邦人，因为当时通用语，外邦通用语就是亚兰话。所以耶稣说的一法大，就是说开了吧。那这个人又耳聋又舌尖，他怎么听得懂呢？可能耶稣说的简单的话嘛，就是说怎么一法大，简单的话，你看看那个口型也看得出来，一法大， 开了吧，耶稣就说了这么一句，开了吧。所以这个耳聋生舌界的好，是在耶稣说开了吧这三个字就好了，经过耶稣的指头探入耳朵，耶稣的唾沫抹在他的舌头上，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开了吧。这个开就是耳朵也开了，舌头也开了，舌头也舒展了，所以结果呢，他的耳朵就开了，舌头舌界也解了，说话也清楚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、耶稣行的神迹。所以求主我们也行神迹，让我们不再耳聋舌界，不再耳聋舌界，主的指头来探我们，就这么一探，开了吧，开了吧，就是也就是让这一个人呢凭信心来听见这个声音，来抓住主这句话，开了吧，那主就一定给我们开了吧。底下他好了以后，耶稣就嘱咐他不要告诉人，因为他舌头舒展了嘛，一定拼命的告诉人呢、耶稣隐藏自己，耶稣你不要告诉人，但他越发嘱咐他，他们就越发的传扬开来，这个他们就包括带他来的人，旁边的人，周围的人，你传我，我传他，越传越多，众人分外的稀奇，说他所做的事都好。你看看这个称赞，哪里会称赞任何一个人说他所做的事都好，在马太福音不同的说法，总也是称赞耶稣，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，哑巴也叫他们说话。我们要做聋子哑巴，我们是聋子是哑巴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把耳聋舌界面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中间，我们教会里面啊，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也有啊，有耳聋是有舌界，听也听不清，是说也说不明，那怎么办？你来到主的面前，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主的指头，主有全能的指头来什么呀，来伸到你的耳朵里面去，让主的唾沫抹上我们的舌头，舌头出问题，耳朵出问题，啊，主亲自来医治啊！所以主不嫌麻烦，就这一个病人，圣经也把它记载下来。这一段呢，在别的福音还没有，在只有马可福音，在这一段是讲的最清楚。所以马可福音特别注重耶稣所行的奇迹，耶稣所行的事迹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可福音是讲耶稣是一个基督，是一个神的仆人，所以他到处医病赶鬼，传道救人，许多许多可怜的人，而且许多的病症啊，也可以说明他们灵里有病，有的是被鬼附的病，是魔鬼撒旦的权势，耶稣来了解救他们，所以主的灵在他身上，所以他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，使被掳的得释放，使受辖制的得自由，包括耶和华的恩典来到，使许多痛苦的人，有眼泪的人啊，这个忧伤的人，悲哀的人都能够赞美。所以耳聋舌界的人好了，怎么不传扬主，怎么不赞美主，怎么不歌颂主啊？所以啊，我们总结一下啊，在这一章圣经里，求主除掉我们的内污啊。究竟什么是我们的内污？就是里面的污秽啊。怎么样叫除内污？请大家看一下生命记第十章，生命记有两处讲到啊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吩咐他们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处十章的十六节，还一处是三十章，你把这两处都打开就清楚了。三十章的第六节啊，三十章第六节也是讲心里的污秽除掉，这个十章的第十六节，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这意思说你不要再印着景象。这两处啊，大家看英文圣经，就是你要心腹隔离，我想这意思很要紧。所以什么叫做除掉心里的污秽？就是让我们里面受隔离，心里受隔离。两处在英文都是这样，他翻译成中文呢，他可能怕人不懂，所以就写个心里的污秽除掉。心里受隔离，的确就是把心里的邪情私欲都拿掉，都隔掉。怎么隔？基督十字架这把刀，不是除皮扇的那把刀，基督十字架使我
夺取我们的肉体邪情私欲啊！大家看见没有？十章的十六节啊，我们念一遍啊。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不可再印着景象。第三十章的第六节，一同念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所以说心里的污秽不除掉，根本不能够尽心尽性的爱神。心里的污秽不除掉，就是个亡梗悖逆。所以心里污秽除掉非常要紧。那心里污秽怎么除掉？心里受隔离。在英文的意思，我想原文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英文翻译出来了，里面受隔离。那么怎么样叫里面受隔离？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看哥罗西书啊，里面受隔离，怎么叫受隔离？新约里面保罗的书信里多少提我们要受隔离？大家看十一节，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，二章十一节，一同念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是吧？心里受隔离怎么受隔离啊？啊，以色列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受隔离，男孩子生出来第八天都要受隔离，外面的隔离不是真隔离。所以保罗也在加拉太书也说，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，我们要做新造的人。所以这几处啊，我们都要看一下。这一处就是乃是基督，不是人手的隔离啊，我们不要人给我们受隔离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。脱去肉体情欲就我们的那个罪性啊，基督给我们隔掉。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也看一下，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到隔离的事，十五节，十五节一同念。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所以不出境内屋不能做新造的人，要真正的受隔离。这一受隔离也就是求主除掉我们的恶念、苟合、淫乱、贪婪、邪恶、谤毒、嫉妒等等，这一切，因为一切的罪都是从心里发出，没有一样不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真是主不光照我们都不知道自己，所以主越光照越觉得自己实在太不够了。很多地方也有假冒为善的东西，也有就是居守外面的东西，没有真正守住主的道，舍本求末。所以这一章就叫我们不要舍本求末，让我们追求根本，追求根本内心的圣洁敬虔。所以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啊！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得到这个敬虔的奥秘，敬虔的道，我们才。